新意更新第十二期。上一期我讲到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基本知识，我们已经讨论了新意更新必须的三个特点：一致性、经常性和重复性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事情，并与基督教界和学术界的认识一致，就是天才的潜能就在每个人身上，是现在已经就有了。这就是我最开始说的，你远比自己以为的更聪明。严格来说，天才的潜能会表现在某些特定领域。本质上，每个生在世上的人都有神的火花，这不能让他们重生，但能让他们活下去。耶稣是为世上所有人生的，有光从耶稣发出，参约翰福音一章三至四节。每个人身上的天才都是那光的一部分，有些人用各样的方法把天才挖掘出更多，但没有人能有基督的心、基督的思想，并用基督的心意行事，除非他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也就是重生，与神重新连接。我先把这个读给你们听，然后再讨论。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天赋或天才是先天就有的，还是后天获得的？也就是，是天性还是培养的区别？先天就有，可能是从父母遗传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是是出生时就具备的。后天获得，是指在出生后得到，长大后才有。天才是先天或是后天或是两样都有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麦克霍姆斯教授认为，遗传的作用被夸大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科学家们过度强调遗传基因的作用。他说，他发现通常天才都具有这些共同品质。第一，他们有很强的目的感。第二，他们有达成目标的强大动力。第三，长时间专注的能力。如果这是天才的基本要素，你就要明白为什么世界的灵想把你的专注力降到最低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想要把你变笨，并使你一直笨着。第四，天才有能力抵制干扰，集中精力实现特定目标。我注意到教会作为一个整体，很少设定目标。背后的原因是，被圣灵引导的讲法被用烂了。人们不认识为圣灵引导和目标设定可以共存。圣经说，人们不认为圣灵引导和目标设定可以共存。圣经说，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这样我们就能定下计划。他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定的计划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。神制定计划，没有实际目标就不能称之为计划，没有目标就不能衡量，就不是计划。如果不能衡量，就不是目标。目标设定是在神的计划中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一个目标。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达成目标？当我们进入世界，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，这可以衡量。我没有说这个目标并不大，对我们个人很大，但对团体就并不大。 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一起来成就做成。只有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所有，但他不是对一个人说，而是对基督整个身体说。这不是说大家光坐在一起，自己不做，让别人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。霍姆斯教授讲到基因对个性形成的影响，他的主张是有实证的，即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大有成就的天才，但有些人生来就有能力做到这点，这跟前进的内在动力有关。我可以讲很多成功的例子，这些人一开始很懒散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动力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他们找到了动力，完成了伟大的事业。这也表明，即使你天生没有这些品质，你可以下定决心去培养。要是音量能决定重要性，我恨不得大喊大叫，好让你们知道，你生活中的任何事，包括你身上任何部分，都是能改变的。你必须开始说符合圣经的话语，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非常多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我们已经讲过话语，要改变你生活和身体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做出决定改变它。相信它能改变，决定去改变它，再采用必要的步骤改变，通常从话语开始。应该说，改变先从思想开始，然后就有话语。讲话是第二步，你必须开始说这些符合圣经的话语。问题是，我们已经这样按步骤做了，大多数时候说话还是负面的。我做过一些研究，还不够做成案例分析。在过去20年的医治服事中，虽没有具体的数据，但大多数情况最突出的一点是，那些因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来找我的人，还有身体某个部位有癌症的人，男女都会这样。我注意到主要是女性，她们更关注自己的身体。正因此如此，女性更容易讨厌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，她们总是负面地讲到那个部分，通常在那个部分就有了癌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讨厌它，常常说它有多糟。你的灵就像一台电脑，它不能分辨你是这个意思还是别的意思。它听到的是，我希望我的身体没有那个器官，就开始对抗这个部分，让它离开。这就让仇敌有机会可趁机攻击身体的这个部分，因为你已经在负面地说它了。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说，就是你已经咒诅了他，命令他去死。我见过太多了，我为成千上万的人单独祷告过，看得太多了。所以怎么强调这个都不为过。男人有所不同，一般来讲看待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，但不讲出来，随便糊弄一下。如果你不留意，疾病还是会在那里。你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改变，用你的话语改变它。如果有你不喜欢的部分，不要咒诅它，要改变它。怎么改变？讲出你想要的结果。每次你想说身体某个部分的坏话时，就说神怎么说，他是被祝福的，他是对的，好的。无论怎样，说出你想要他成为的样子，这才是该说的。大多数人思想的灵 具心智还没有更新。许多基督徒思想的灵是属世的，是负面讥刺的，讲话暗讽，有双关含义等等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正因如此，抱怨变得很正常。神常警戒以色列人，闭上你的嘴，不要抱怨，别发怨言。可是人们常常这样。不是说女性就一定比男性更多抱怨，而是一般来说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表达自己。当你表达自己，如果思想的灵没有更新，表达出来的就会是属世的灵。当你用属世的灵这样做，就会有掌控、抱怨、咒诅在你身上。所以改变你的言语很重要，这不仅仅是科学方面。大家听过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吗？他写了《引爆点》《异类》《眨眼之间》，也很棒，讲到思而不想，和这里有点像。他在这方面做过惊人的研究，还搜集材料写了一篇《物理天才》。听好，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想找出天才的成因，他举出三位天才。第一位是个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，叫查理·威尔逊。第二位，冰球运动员格鲁维尔·格雷斯基。第三位，大提琴家马友友。这些人在他们的领域都是天才，他称之为物理天才。为什么？神经外科医生必须非常精致地做每件事。冰球运动员威尔·格雷斯基能惊人地预判将要发生的。他常说，我的焦点不是在冰球现在的位置，而是冰球要去的地方。就像他在大脑里先想好了，真是这样，他能先看到球要到哪去，太天才了，能预知未来。他也发现大提琴家马友友在音乐演奏方面有绝佳天资。他发现，光靠技术分析或技能无法在繁重的体力任务上成就伟大，光有身体技能不行。如果没有合适的性格，这些技能并无用处。技能要有特定的性格来匹配。他讲了相符的性格概念，对失败的可能性与后果有切实的执念。人要对这个可能性抱有执念，这叫什么？就是信心。如果你对这些可能性有执念，就是信心。你要知道可能失败的后果，可能性越大，后果越严重，这人越痴迷。就我自己来说，我不自称为天才，但有这些方面比得上这些人。女儿死后，我开始学习医治，痴迷其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，因我为此痴迷，神就给我启示，我就越挖越深。我不满意当时的答案，为什么我失去了一个孩子？我知道还有其他的人，他们所爱的人正在死去。我在圣经中看到这种可能性，耶稣医治了所有人。我也看到过，如果失败，后果会很严重，有人会死。这是两种极端，这就是我面临的，让我痴迷于寻找真相，门就这么打开了。格拉德威尔发现，三位天才都投入格外时间练习基本技能，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，不练花哨的，都是一遍又一遍苦练基本功。天才与平庸的分界线区别之所在，就是每天不间断做同一件事情的能力，不会因此乏味， 还能专注持续下去，不是只靠学习，每个人都能靠学习做更伟大的事。天才有这种能回到基础的能力，一遍遍做这些小事，每个领域都是这样。要是你学过数天医治，你就听我讲过，那不是花哨的东西。我做武术教练时，从没见过有人跳环转回踢在街上打赢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他们打赢对手后，可能会这样来一下作为炫耀，再来一个后空翻。但我注意到，每个伟大的斗士总是用相同的战术，相同的战术每次都能赢，是因为他练习再练习，练到炉火纯青，他总能把自己调到合适的位置使用这招，这样他就能专注。拳王阿里有一绳战术，在半空来回移动击中对手。李小龙经常看阿里拳击赛的录像，学会了阿里的步伐，加上他自己的步伐，还有他的兄弟彼得练拳击的步伐，他就把阿里的步伐和拳击的步伐结合起来。拳王阿里的步伐能快速移动，击剑的步伐让他一闪内移动10到20英尺长，这叫冲撞，能缩小距离，也叫入侵。当你面对对手迅速攻入，他就不能防守，无法脱身。李小龙这么训练，我们的武术也这么教，我们不练花哨的，只是8到10样重复教，一遍遍反复练习。我读过李小龙的一件事，就连他坐着看电视，不是因为他喜欢看，而是他有个拳击带，他会坐在那里不停打那个沙袋，每次电视画面一变，就换下一个动作，把这当成提醒他移动的刺激物，他就越来越敏捷。我不想讲太多，但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，我们的技术也是从他来的。我跟李小龙的3个徒弟训练的就是第一批在他底下受训认证的人，我受他们训练，李小龙教的就这样传递下来。我们发现一件事，李小龙个头很小，拳头的力气也小，增强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拳头上加速加量。为了增加力量，他不能只用胳膊去打，而是让整个身体动起来，用全身来打，用140磅的体重去打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在脚触地前打完，当他移动，他会在脚触地前打完，因为一触地力量就往下沉，而当他向前进攻就冲向对方的身体，而如果你在他们向前冲时同时击打出去，那么你的力量是加倍出去的。算好时机，他们一动你就动，在他们动的时候就击中他们。你的击中力，你的冲击力加上你的体重，力量增加了1倍，这是机械式运动原理，很有趣。我们过去常把它叫做科学斗殴法，我们分析这些动作，肌肉强大就有力量。李小龙比大多数男人更强壮，他开发了肌腱的力量，肌腱比肌肉大概强壮25到35倍，肌腱把所有东西固定地连在一起，举重只能练肌肉，练肌腱力量的办法就是所谓的等长运动，你要在这点上用手抵住墙，尽你所能按压一段时间，然后移出1/4英寸，再做一次，再移出1/4英寸，做一次，重复直到伸直。因为肌腱只能在那个位置得到力量， 你必须加强肌腱的每一个部分来获得力量，这要花上连续数小时的练习。大多数人不肯这么做，他们只想进来玩花哨的，跳跳舞，他们光想这样，却不知道这些都很表面，看着不错，但赢不了。能赢的都是靠基本功，科学已经证明这点。人之所以能发挥神赐下的天赋，是因为他们集中专注，练习小而基础渐进的事，自我受益。他们不是一上来就做完所有事，而是把事情拆分成小部分，精深钻研，重复做一万次，再取出另一部分做上一万次，不断重复。这些都做完后，就成了第二天性。当这成了第二天性，你就得到了，天赋就出来了。这是能练出来的，习惯成自然。大多数人没有开发出来，因为他们觉得不必要每天做同样的事。正如我们在圣经学校和属天医治里教的，怎样行在权柄里，给你七件事，如果每天都做，你就行在能力里，每天倍增。大多数人做不到每天坚持，做了一段时间，但没有一致性、经常性和重复性。你要有自律才能做到，不这么做的话，你学到的只是信息，不会成为知识。哥林多后书4:15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增加，感恩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16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界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这是说内心在增长，你的内心就是你的灵，你的内心受造是完美的，不需要再有新的加进去，而是每天都被完美保守。因为你与神相连，他的生命每天流入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至亲的苦楚就是我们讲到的要一致经常重复操练。我们把这看成是苦楚，虽然不好玩，却是必须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现在来看第18，这就是我们要读的，唯一能使之对你有效的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暂时的，此处用词是古英语临时的意思，听到吗？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来跟我一起读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有暂时的和永远的东西，你们看不见永恒的事，但你们看得见暂时的事。暂时的意思会改变的，要是你能看到它，它就能改变，因为它是暂时的，不属于永恒不变的。如果你看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喜欢的东西，这是能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有这么一代人，我相信可以是我们，会领受这番话，相信而且如此行，会看到改变发生。我们会是作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这一代人，像耶稣那样说话行事，改变我们的身体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疼痛，没有疾病，行在属天健康里，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。要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身体，生命中什么都能改变。 要是它是暂时的，就能改变。就你的身体来说，除神以外，没有人比你自己有更多的权柄。你对你的身体有权柄，你可以吩咐他该做什么，吩咐你的身体改变。不要讨厌他，要解决他，改变他，吩咐他，不是照你看到的，而是照他应该有的样子。